好，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主题叫称义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罗马书很不容易读啊？啊，特别第三章不容易读，后面有些比较容易啊。那我们三次是讲到福音，对不对？第一章讲到福音，第二章讲到律法，那现在我们讲称义啊。那我们是不是义人？我们是称义啊，我们凭什么成为义人？因着耶稣基督啊。三次我们讲律法啊，律法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称义啊，是因着耶稣基督啊。那特别强调一点是不是凭着律法，因为在当时啊，所以在当时犹太人啊，他们认为称义啊。称义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称义，他们认为说，你如果是接受这个弥赛亚啊，成为神，成为一个义人，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因为以前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弥赛亚他们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啊，当可是福音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啊。那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
不要。
外邦人信主要不要遵行摩西律法？
要。
摩西律法当中有一个要行割礼，对，所以他们把割礼当作这个是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啊。所以可是当时啊，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主要他是传给外邦人，那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想说，福音为什么会临到外邦人啊？你知道福音临到外邦人是那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圣灵，对不对？
圣灵。
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说，哎，外邦人信主之后，哎，怎么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就彼得不是去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他吓了一跳，看到，哎，怎么可能？还没有行割礼嘞，啊，没有什么摩西律法，刚才还在吃猪肉了，怎么神的灵会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就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所以可是有一些人他们遵行摩西律法的啊，这些他们就是他们虽然是成为基督徒了，可是他们却太看重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有一种教导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所以这是传福音刚开始传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问题啊。在第十五章第一节啊，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那这件事情不对啊，我们都已经得救了，这些外邦人都已经啊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他们都应该是得救的。那可是他们就跟他大大的争辩了。那这些人是法利赛的门徒啊，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起来，他们强调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第五节里面讲啊，所以这个事情要把它讲清楚。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啊，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会议，叫做耶路撒冷会议啊。会议的主题是讲什么呢？主题的就是在讲到说外邦人得救到底要不要行摩西的律法啊。那后来他们商议多时的时候，彼得就说了这个事啊。彼得他就讲见证，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对，他讲到他到哥尼流家里啊，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到福音之道啊。然后第八节，知道人性的神也给他们做见证，你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有没有称义，是谁来做见证？神来做见证啊，给他们做见证，赐给他们圣灵，正如给我们一样啊，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有没有成为圣洁？有。他们有没有称义？有啊。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啊？把祖宗啊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啊。啊，第十一节，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后来他们就定了一个规矩啊，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信主啊，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摩西的规条啊。其实上次我们讲到律法啊，律法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影子啊。实体是什么？ 实体是基督啊。可是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律法有没有功效？律法有功效啊。律法的功效是什么啊？因为这个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被圈在这个律法之下啊。你如果看到第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先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他说：“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第三章二十三节啊，直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所以律法是我们虚梦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但基督来了之后呢，律法啊就不再是属肉体的条例了，律法成为一个属灵的条例啊，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这边讲到前面我们讲在称义之前啊，我们会讲到律法，因为我们看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着救恩，我们得着称义啊，因为救恩称义这些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是因着相信，相信的意思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接受他，接纳他，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当他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是公义的，所以你就能够成为义。所以称义的道理就在这里，是因着耶稣基督，而不是靠着律法。可是对犹太人来讲的时候，他们因为神已经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的话，神就会赐福给你们，而且你们真的是守全了律法之后，你们啊，这个就是你们的义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啊，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啊，因为律法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的凭据啊，就是这个律法书啊。律法书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凭据，在第六章的第二十五节啊，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什么？我们的义了啊。所以他们就很拼命的去努力想要行义，可是神把律法显出来，只是叫以色列人啊，叫犹太人知道说，其实人没有办法行义啊。后面我们看为什么没有办法行，靠着律法行义啊？因为律法它是一个定罪的指示啊。所以你看到律法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法律的？啊，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叫人知罪啊，叫人知罪。你知道十诫啊？十诫可以分成几方面？
两方面。跟神跟人，
一个是跟神，一个是跟人，
是
不是？还有跟食物，对吧？还有跟很多哈。分成两方面是哪两方面呢？
人跟神，
就是一个是什么可以做，一个是什么？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要做的？一个是什么不该做的？有没有？啊，哪些是该做的？该做的是你要孝敬父母，对，你要守安息日，啊，你要如何如何，对不对？然后你不可做的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什么？所以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啊？所以分成这两类，总共的律法，犹太的律法有613条，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是可以做的。可以做的部分啊，他们算一算，总共有365，不可以做的有365条，好不好记？365，
好记
，
有365条。
那另外一个就613减365啊，就是248。
不多，是不可做的多。
不可做的比较多。
对。
啊，可做的就是你要做的，不是可做，是你
应该要
当
做
的
啊，应该孝顺父母，
对，
可以打父母，上面有写。
就是总共有248条。啊，248条是应当做，所以这个从这两个东西你就可以分别是非，对不对？你可以判断，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可以分别善恶等等的啊。所以我们越是遵行律法，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就越加的清楚明白认识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所以神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根据律法来审判，对不对啊？比如说，哎， 他把律法这写下来，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做了啊，你就违反了这个律法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律法的话，其实我们的良心也是我们的律法，对不对？我们的良心知道说，哎，这好像不该做，但是我们去做了，谁要不要审判？审判的时候，神是按着我们的良心，对不对？啊，律法其实也在我们心里来实行审判啊。那你讲到称义，我们现在讲的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称义义的意思就是 right 啊，就是完全正确啊，一无瑕疵，你不会错啊。所以如果你完全遵行律法，你是不是就称义了？你就是称义了啊，你就是个义人了啊。所以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行权律法的，就是义啊，就是神的义。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义了，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律法的话，你犯了一条怎么样？有没关系？就不行了，犯了一条都不行啊，全盘都啊，全盘都是你就犯了全律法啊。所以如果你不行律法上的话，你违反了律法，你就不是义人，不是称义了啊。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称义？
每一个也不行。
我们每个也不行啊。保罗刚开始以为他说他已经达到律法的义，对不对？我们看到保罗当他在讲他自己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他说他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当中有一派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从小就开始要背圣经，所以很可能保罗啊，他这个摩西五经他都把它背起来，摩西五经背起来，说不定很多先知书他也背起来。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他常常引用圣经啊。以前用圣经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很方便带一本圣经啊，还有那个串珠，还有现在有更厉害的啊，电脑点一点那个字，那个字就出来了。以前不是这样子啊，
羊皮卷。
以前羊皮卷你不可能带的全部带来了，你要到那个犹太会堂，你可能才有机会去念。你平常在那边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你手上可能圣经都没有啊。所以他要记在脑袋里面啊。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宣教士啊，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啊，他们如果要去做宣教士，你要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你还要背很多的圣经。因为你到宣教场上，你要去买圣经吗？人家可能那个地方一本圣经都没有，可是你圣经你要装在哪里？装在你的脑袋里面啊。所以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严格啊，他们从小就开始背圣经。所以保罗你看在讲到他的情况啊，第三章在腓立比书啊，他说我比你们更厉害，如果要靠肉体的话啊，第三章第四节啊，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啊，靠肉体表示说啊，他这个人血统如何啊，他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我是第八天收割里的，第五节，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血统证明书在这里啊，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非常看重律法啊，他们要教导律法。就热心说我是被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什么？无可指摘啊，无可指责的啊，613条诫命他都守了。
哇，
对，
240条是应该做，然后
248条是应该做的，
不可做的是
365条。
365，一共是
613条，所以613条诫命表示他都做了。其实做这个难不难？我再想一想，其实也不难，对不对？就是你平常已经习惯了，你平常不吃猪肉，这有什么难的事情？对，
我觉得走律法 OK 的，但是你心里的律法比较难，因为你有那个起心动念，你会嫉妒人家，那个比较难走。
对，所以这个可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说你要看你的里面，你的律法就是看外面，因为是属肉体的条例。到耶稣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他们以为是他们都已经守全了啊，在那边好像很站立的稳。哎，耶稣说不是啊，这个是要看什么？看人的内心，对不对？看人的内心。所以你外面做的漂漂亮亮，可是里面呢很污秽。耶稣怎么形容他们？你们这些
坟墓，
坟墓的坟墓，对，坟墓漂不漂亮？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可是里面呢就是死人的骨头，是污秽的啊。所以保罗过去以为说他是无可指摘，后来他才见到耶稣，他才明白啊，才明白说自己原来是里面是很败坏的啊。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认为说他是一个君子啊，你知道中国人也很强调君子嘛，儒家啊，他觉得说他做事啊都是很好，然后做人待人处事也都很好，所以他想说人家认为他是好人，他也自己认为他是好人，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才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哪一天呢？有一天他跟朋友去喝酒，喝酒之后呢，后来酒后之后吐怎么样？吐真言，然后真的把所有的人给得罪了。其实我对你很不满，其实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酒醒了之后，他才知道哇，闯了大祸。平常看不出来啊，平常都是对人呢都是很和善的啊，可是喝酒之后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所以，同样的，神来了，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律法当然是神还没有来的时候，神还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律法是把我们圈在一个范围里面，让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可是神来了之后，他所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一个人称不称义也是一样，神要看他的内心。那保罗说，你看按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法利赛人也都认为他们是义人。所以当耶稣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说到他们是怎么样，假冒为善，而且是什么，自以为义啊，自以为你看我都做得很好，看别人，你看他犯了这个犯了那个啊，所以情形是不一样，神看的义跟人看的义是不一样。但我们这边所讲的称义啊，这边所讲的称义就是神的义啊。那神的义跟人的义差别多大？很大，对不对啊？神的义的标准我们做得到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啊。那标准很高，高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很难达到啊。像耶稣就举几个例子啊，耶稣举的例子是怎么样，一般人是爱自己所爱的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神的话呢，
要爱你不爱的人，
爱
你最不喜欢的，
你不最仇敌啊，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你还能够爱他？你做得到吗？
有点难，
有点难啊，很难啊，不可能。如果按着人是不可能，可是按着神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神的是可以做到啊。所以这边所讲的义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看到称义的时候，我们先了解说神的义是标准很高，是人所达不到的啊。可是神又称我们为义啊，按着圣经上应许说神要称我们为义，可是我们又是恶人啊。如果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人原来是很败坏的啊，坏到极处，谁能够知道呢？是个恶人。那神可不可以称恶人为义人？
不可以，
不可以啊。因为圣经上在讲说啊，不可以称恶人为什么？为义人。你不可以当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啊。所以如果公义的神啊，他不可能称罪人为义人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神的应许就落空了呢？没有啊，神的应许也没有落空啊。所以神做的事情是很奇妙啊，他是用他的智慧来做奇妙的事情，让罪人可以蒙恩，让罪人可以称义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的慈爱跟公义就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章一开始啊，他就接续前面所讲的啊，前面所讲是那个犹太的律法啊，那这里就讲到神的这个公义啊，那讲到神他最后所要做的是审判啊。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律法，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啊，那保罗说，哦，这个都有好处啊，啊，怎么好处呢？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使有不信的，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啊？神的子民会不会有软弱、有缺点？啊，有软弱、缺点，是不是代表神他的拣选是不是有错误了？不是啊。人的虚谎，人的不信，不会去妨碍到神的义啊。那边讲到犹太人的长处是什么？犹太人的长处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应许的啊，神要永远跟他们立约啊。所以在诸约啊，这是神所应许的，都在他们的身上啊。那但是呢，做犹太人呢啊，不是外面做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你看到前面啊，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啊，唯有里面做的是什么才是真犹太人。这边就看到啊，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也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神的子民，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啊。那割礼有没有好处呢？割礼其实也有好处，但同样的，割礼也不是看外面的，而是看什么？看里面的啊。所以在第二十八节也讲，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啊，然后真割礼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这边就你看到神就把这个义的标准就调得很高了啊。那如果按着这样子来看的话，人真的是都是完全的败坏啊。 那所以这个看到神是很公义的。那如果神是公义的话呢，神的审判，他神一定要审判我们了啊，我们都犯了罪啊。那可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虚晃的啊。那这个圣经上讲说啊，神是真实的，人是虚晃的。即使神在责备人的时候，即使神在审判人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哎呦，神公不公义啊？有没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啊，你看到9.11事件发生了，啊，死了多少人？死了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想说，这个灾难临到的这个身上，一定是坏人嘛？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结果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无辜的人嘛。说不定很多的好人都在那里面，艺人会不会死掉？艺人也会死亡。那像艺人死亡，神公不公义呢？啊，像神的审判是公义还是不公义？
公义，
还是公义嘛？对，
因为艺人上天堂嘛，坏人就下去了，还是蛮公义的，
哦，还是蛮公义的。对，你有这样，你能够这样想就好了。可是大部分人不会这样想啊，人就说，哎，那这样的话，神的审判是不是公义啊？所以他后来接下来讲，我就且照着人的常话说啊。你看说了一些事情是什么啊？人本来就是很败坏的，神的审判本来就是公义的，可是你会不会把一些好的变成不好的，不好的变成好的，把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好的，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可是人会不会这样子？
有的人会
啊。你看到律师哈，律师会不会很会这样做，对不对？
律师，
你有碰过这样的经验吗？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是怎么样啊？一个小偷。那个小偷要去偷东西，啊，那偷东西呢，跑到屋顶上去啊，又跑到屋顶上这个阁楼，结果呢不小心就摔下去了，腿就断了，结果呢，
他告，
告说，哎呀，你们这个房子哈，啊，竟然没有做防，这个安全措施啊，没有做栏杆啊，结果呢，判罪的是谁？
屋主
被判罪，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有
啊。还有我看过有那种判法啊，有一个叫做丹诺，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丹诺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当然他律师帮助很多人，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也很没有道理。怎么说没道理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犯罪了，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人的损失，可是到后来也被判没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师替他辩护说，他这个人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变这么坏，是因为什么？
社会，
因为社会造成的，
对他们，
因为父母造成，因为教育的失败，当然讲到他过去的，你看多可怜，多可怜，这个逼得不他去做贼，做这些坏事，到底是谁的罪，谁的错，是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竟然后来这个人也没罪了，变得说大家都很有罪疚感，好像都是我们的错，所以
人家说天堂里面很少找到律师。
所以因为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观点啊，因为从神的意思是神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从人的角度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立场啊，我为什么会犯罪，这是因为啊别人的错啊，所以这个就是照着人的常话讲说，我们的不义，对不对？我们是不义的，哎，如果我们是不义的话，显出神的义来，那这样的话，哎，我们的不义还有功劳啊，对不对？我们的不义来显出神你是公义的，对不对？好不好啊？那神怎么还可以审判我？神要嘉奖我才对啊！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常话啊。然后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啊，就刚才我们讲的，有时候一个地震了，天灾发生了，哎，我们讲说，哎呀，这个神怎么做出这种事情啊？他好像也让这些无辜的人啊受伤。那是不是说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神的不义吗？那所以保罗就说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呢？啊，然后又有一个人说，如果神的真实啊，因我们的虚谎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常话啊，人可以把一些
歪曲颠倒，
可以歪曲一些东西啊，把黑的会讲成白的，可不可以？
黑白颠倒，
黑白颠倒啊，中国人也会很会讲这个啊，你们有听过白马非马？啊，公孙龙是你们如果读到这个那个历史故事，他可以讲说，哎，他根本不是马，白马不是马，因为讲说马不能够过城门啊。你们说白马它是一个白的东西，那既然是白的东西，那它就不是马啊。哎，反正听的人也听得五叉叉，哎，好，讲得很有道理， 好好，就让它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诡辩啊，人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讲成啊，把黑的讲成白的啊，把死的讲成活的啊。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所以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啊。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二十节啊，他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啊！”我们讲的律法就是分别善恶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从神的角度去分别善恶，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也在分别善恶。可是我们的分别善恶是从我的
人的观点，
人的观点去看啊，人的观点去看，什么都是歪的啊，所以就都不对了啊。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啊，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看为通达的人，如何如何啊？其实人的智慧啊，其实这是魔鬼的智慧啊。仇敌，你知道仇敌他是虚谎、说谎的啊，所以说谎呢，他可以一直讲，把真的变为假的啊，他就颠倒是非了啊。所以照着人的常话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被虚谎的灵给蒙蔽了啊，所以他可以讲一些话，好像是是，可是却不是是的啊。他可以表现辩论的技巧啊，他可以为他的罪来辩护啊。那最终他就是颠倒黑白啊，善恶不分啊。就像刚才我举的那几个例子啊，在法庭上，你也可以把一个有罪的变成没有罪。我们在美国就听过那个辛普森的案件。
Yeah.
可能全美国的人都知道他犯罪了，可是法官啊，就是没有办法判他的罪啊，因为律师把他讲一讲啊，好像又没事了啊，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是公义的啊，他要审判，他是按着律法来审判啊。可是人呢，人是虚谎，他会把那些啊是非善恶，他就把他颠倒。所以呢，我们就讲说啊，我们人他是全然的败坏啊。所以接下来好，第九节保罗就说啊，怎么样呢？我们是比他们强吗？他说绝不是啊，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不管是神的子民啊，或是不是神的子民，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比他们强吗？没有啊。所以保罗讲到这个人啊，不只是指的犹太人，是指所有的人啊，我们都不能够，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啊。然后接下来他就引用了很多的圣经啊，他说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这个他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啊，所以你看他圣经是很熟的啊，他是引用诗篇的第十四篇一到三节啊，或者是五十三篇一到三节都有啊，这讲义上都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作恶以呈现、
啊、作恶以呈现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一样嘛，以不义的当作不义嘛、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来，对不对啊？我们的虚谎显出神的真实啊，那我们的恶可以显出神的善来，对，所以我作恶的时候其实是对神是在帮助神 啊作恶以呈现是这样，所以他把善恶给颠倒了，把善恶不分啊。所以后面接下来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诅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残害暴虐的事啊，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怕神。所以这整个啊，保罗引用很多的经文啊，诗篇啊，刚才我们所讲的十四篇跟五十三篇的，还有诗篇的第五篇第九节讲到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诗篇第十篇第七节啊，然后他们眼中不怕神是三十六篇第一节啊，还有一个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第七第八节啊。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讲到我们为什么跟神隔绝，是因为罪的关系啊，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啊，不能拯救呢啊，他的耳朵岂是发沉不能听见吗？不是啊，他都可以做，只是因为我们的罪怎么样与他隔绝啊。保罗后来不是也讲到说，有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与神的爱隔绝，是刀剑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可不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基督的爱，
可以使我们与基督代隔绝，都不行吗？可是保罗没有讲到罪，对不对？罪可不可以使我们与神隔绝？只有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啊。可是所以像这些哈，我们看到他引用的都是还用一些话很严重的话啊，他们讲到蛇啊，他这里有讲到蛇、毁蛇、毒气里面所出来的都是污秽，都是败坏啊，表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属谁的？
哦，撒旦，
属撒旦的，我们变成属魔鬼的啊。魔鬼就是蛇啊，我们知道蛇就是在形容他，我们蛇他就是说谎，说出来的话都是谎话，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谎话啊。都是从我的标准来去看啊，我们不觉得是谎话，对不对？可是从那个标准呢，从别人的标准，从别人的眼光，从神的标准，可能都是谎话啊。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这样的话来描述啊。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啊，在这边讲到身体的部分啊，他提到有舌、喉咙，对不对？舌头、嘴唇啊，讲到口啊，讲到脚啊、手啊，讲到心啊，讲到眼啊。所以人犯罪的时候啊，所有都是败坏的，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是我们里面的污秽啊。那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都会污秽人。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讲说啊，当他来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个人洁净不洁净，不是凭着外貌。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啊，耶稣的门徒啊没有洗手吃饭啊，这个东西，这种人很不卫生，对不对？很不干净。你看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脏，对。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是啊。如果你看第十五章啊，他的门徒在那边没有洗手就吃饭的时候，那他就法利赛人就责备他。可是耶稣第十节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可对法利赛人来讲，他很不服啊，对，我花了半天这边好很洁净我们自己啊，结果呢你竟然说我们是要看里面。那后面他有说啊，什么东西会污秽人呢？是从心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十九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污秽、偷盗啊、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至于外面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啊，外面的东西其实啊不会误会人啊。所以你看到神来的时候，他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从他既然看人的内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这个人啊在神面前是完全的败坏，完全的无助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啊？好，所以在第十九节接下来他就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啊，因为律法上的话就是专门定人的罪，你如果犯罪的话啊，律法就定你的罪啊。可是普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犯罪了，按着神的律法来看的话，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啊。所以结论是第二十节讲的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称义不能够凭着律法，因为如果按照律法上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因为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啊，神如果要纠察罪孽的话，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站立不住，站立不住啊。诗篇的第130篇第三节里面讲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诗篇的142篇。所以保罗在讲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圣经上所讲的啊，圣经都是神的话啊。你看诗篇的第143篇，如果你阅读圣经读得越多越熟的时候啊，你不知不觉啊，很多神的标准、神的观念就会进到你的里面啊。你看在第143篇第二节啊，所以他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如果神要审判的话，有没有人站立得住？没有人站立得住，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有血气的啊，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啊，保罗可能就是引用这句话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办法在律法啊，靠着律法来称义，因为我们人这种罪性所做的啊，都是污秽，都是败坏， 啊，所以神的义要显出来，不是因着律法，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是因着信啊。所以你看接下来啊，第二十一节，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因为神应许说他要让我们称义啊，他要称我们为义，但是这个称我们以我们为义，不是从律法，不是根据律法，而是根据什么？从律法以外啊。后面他就解释，就是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所以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何如何啊。所以律法它是叫人知罪啊，它不是叫人称义啊，记得这句话啊，律法是叫人知罪，不是叫人称义啊。因为当人犯了罪啊，就是要面对律法的审判，所以普天下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为什么说有血气的不能靠律法称义？可是神的义怎么显明出来呢？必须在律法之外，如果你在律法之内的话，你一定是被定罪啊。那我们知道神的义就是神良善啊，完全圣洁的这个属性，它是绝对，它是完全的。那神的义他对人所要求的啊，是超过人所能够做得到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不是靠着人的义啊才能说出来，因为人所以为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是污秽的衣服。那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是显在哪里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因为神的义不是在律法上写出来，而是借着弥赛亚。弥赛亚啊，如果你想到弥赛亚跟公义有什么关系，它是公义的什么？
太阳，
公义的日头，对不对？好，所以想到弥赛亚的时候，你看到它就是公义的日头。当它来的时候，它要彰显神的公义，不只是彰显神的公义，还要彰显什么？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神的公义都借着弥赛亚彰显出来啊。所以神的义彰显出来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弥赛亚。我们看一下啊，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二章，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二章，所以他显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要看得到啊！而且这个先知跟律法啊，这个旧约的圣经都已经证明这件事情啊。你看第六十二章第一节啊，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啊！他的公义，神的公义怎么发出呢？啊，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我们就知道是借着弥赛亚啊。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啊！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因着弥赛亚，我们就可以称义啊。那神就把这个义能够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啊。我们称义不在乎行律法，而在乎啊，而在乎这位弥赛亚，相信这位弥赛亚。所以接下来哈，你看到如今哈，却因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看这三句话，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一个是你要借着神的恩典，第二个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源头哈，源头是因着耶稣基督称义啊。我们之所以称义啊，有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耶稣啊，他就是神的义啊。因为我们人原来没有神的义，可是因着他啊，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义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说神使那无罪的，其实讲的耶稣啊，替我们成为罪，他代替了我们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啊。所以神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且是在他里面的啊，因为这些公义救赎都在他的里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里面讲到啊，他又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源头是在于耶稣基督，但是称义有没有条件？有哈，条件是什么？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因信耶稣基督 这个相信啊，不只是相信而已，不只是一个动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名词啊，它是一个实质。因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如果按照原文上来讲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以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要相信，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有时候我们觉得信不来啊，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形？刚开始的时候想信啊，信不来，你知道为什么信不来？因为没有这个信心啊。你有这个信心就可以信得来，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怎么信怎么样？怎么信也信不来啊。所以必须要神要先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啊，你会发现哎，我们可以相信啊。而且这个啊，这个信心这个本身是从他来的，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称义有个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现在他有没有把这个信心给我们？
有
啊，他也把这个救赎也是给我们了啊。那称义的范围是哪些呢？是给一切相信的人啊，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所以并不分你到底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外邦人，所以不在乎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为什么讲到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哎，这犹太人看傻眼了啊？可是他为什么会领受到这个圣灵，领受到救恩，是因为啊，他借着相信啊。所以其实都是没有分别啊，在圣经上好几个地方讲到说，不论是怎么样的人，只要相信啊，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啊。所以称义的标准其实是在于耶稣基督啊，有了他我们就能够称为义啊，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称义啊。好，再来我们看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是一个必须的啊。为什么呢啊？你知道神是公义，他不会定恶人为义啊。你如果看箴言啊，箴言的第十七章十五节里面讲啊，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七章十五节，还有出埃及记啊。箴言十七章十五节，他说定恶人为义的，他定义人为恶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神是公义的话，他不会说把这个恶人定为义人啊，你是罪人，他一定不会说是你是没有罪的啊。那另外我们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讲到十诫啊，十诫当中神也说了一句话啊，二十三章的第七节，他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啊。可是我们因着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恶人啊，可是神却要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必须不是按着律法啊，必须是按着信心，不是在律法以下啊。如果在律法以下的话，你会发现世人都犯了罪啊，都亏缺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犯罪呢？是因为罪因着义人亚当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亚当里面啊，我们身上带着亚当的血，对不对？亚当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啊。那既然犯罪的话，我们要不要受审判？我们也要受审判啊。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连那些不跟亚当一同犯罪的人啊，我们都要跟他受审判啊。还有另外一个，他讲到说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人受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可是人犯罪了啊，人犯罪之后造成什么的损失？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就是我们神的形象怎么样不见了啊。所以亚当啊，你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形象像神啊，造的时候他有没有穿衣服？他是赤身露体啊，他有没有觉得很羞耻？不会啊。可是为什么他犯罪之后，他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很羞耻，然后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把他遮住？
神的形象不见了。
神的形象不见了啊！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可能亚当受造的时候啊，是跟神一样是荣光，神的荣光遮盖他的身体，所以他不会觉得羞耻，对不对？啊，就是你在 强光之下，那 你不会察觉到你是赤身的啊，好像披带亮光。
嗯，
你有没有穿衣服？你有穿啊，你在穿戴的亮光。可是那个亮光没有了之后，荣耀没有的话，你有没有穿衣服？你没有披带什么，赶快就拿叶子来披上去啊。所以你看到人犯罪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知道人受造的时候啊，在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的第43章，以赛亚书43章的第7节，他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啊，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啊，是我做成的，是我所造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受造的时候，或者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啊，就是要把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17章，我们知道，就像是公义圣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荣耀在哪里？荣耀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荣耀啊。我们看到第17章的第5节，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对不对？”所以神荣耀在神那里，在基督里。神要不要把荣耀分给别人？以前啊，在旧约说我不把荣耀分给别人，不把荣耀分给假神啊。可是现在他要把荣耀，要不要把荣耀分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荣耀？信哈，所以后面他有说哈，我们看一下哈，在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啊，所以不只是为门徒，也为着我们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如何如何。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啊，怎么样赐给他们呢？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所以荣耀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的荣耀？我们也要跟他什么
合一，
我们要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那荣耀也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从称义讲到称义，讲到荣耀，讲到永生，其实观念都是一样的啊。有了他，我们就能够得到荣耀啊。所以过去我们因着罪，我们失去神的荣耀，但神的荣耀会不会回来？怎么回来呢？靠耶稣，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进到哪里？进到我们里面啊！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样子会像谁？就会像耶稣一样。我们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第4章。所以，当我们领受了他啊，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得着了他，我们过去跟神隔绝啊，我们心里刚硬。可是，我们现在听过他的道，4章21节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啊！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仁义圣洁都没有了，神的形象都没有了。可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恢复这个形象啊！那这个形象在哪里？在新人里面，对不对？你们要穿上新人啊，那新人怎么样成为新人？
洁净自己，靠
耶稣。圣经上怎么说？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啊，第5章里面讲。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就是荣耀也是一样会回来，但是在这个基督里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因信称义，它有一个过程。那它的过程，它的起点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律法的事情啊。所以这边讲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第一个是神的恩典。然后呢，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称义的代价，起点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称义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谁来做？耶稣基督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救赎的话，就是把有罪的人啊，他所做的事情，那以耶稣基督来去代，把他代赎回来啊。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代赎，我们就被称义啊，然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的最后的结果啊，是我们知道称义是白白的称义，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接受他就可以了啊。所以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啊，所以律法就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啊，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就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有他我们就有义了啊。好，接下来啊，我们看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们有没有听过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在旧约有没有挽回祭？
有，就杀羊那些。
旧约有很多祭嘛，有赎罪祭、赎愆祭，然后素祭、平安祭啊、燔祭。有没有挽回祭？
没有挽回祭，
没有听过挽回祭啊。但是在新约有提到几次挽回祭哈、啊。我们看这个地方提到挽回祭，还有在约翰一书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
挽回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
是有不一样啊。挽回祭其实旧约并没有讲到挽回祭啊，可是在旧约的那个希腊文圣经版本提到这个有个字是跟挽回祭是一样的字啊，就是施恩座，你知道施恩座，约柜上面不是有施恩座吗？那个施恩那个字的意思是，或者讲遮盖罪、避罪、遮蔽那个罪啊。所以这个字他们在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版本里面有看到，这个字跟这个挽回祭是同样一个字，用法是同样的。所以挽回祭的意思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好，因为保罗在用了这个字啊，那用这个字，你看到他怎么讲到这个挽回祭的作用啊，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他提到说哈，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什么普天下人的罪。等一下，我们看施恩座的作用是什么啊？所以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啊，让我们啊的罪好像被挽回过来了，好像遮盖我们的罪啊，然后呢来担待我们的罪。那这个我们就回到一个这个旧约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讲到有一个节期啊，叫做赎罪日。你们听过赎罪日吧？赎罪日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十日啊，七月十日赎罪日那天。有什么事情要做？那天你要忏悔，对，那天你要禁食，刻苦己心啊。那天以色列人啊，那天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然后大祭司就在这一天，他进到至圣所。平常大祭司啊，祭司他们服侍的地方是在圣所，可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要进到至圣所干嘛呢？你看到进到至圣所，他就把这个血带来啊，血带来，然后把血弹在哪里？施恩座上啊，施恩座上。你看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啊，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如何如何啊，弹血。所以施恩座的那个血，我们也可以讲说，挽回祭就是这样子，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可是如果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他可以就这样进去不可以啊，他先要干嘛？先要洁净自己，先要为自己除罪，
禁食
还干嘛的啊？
所以他弹血是弹到自己身上？
不是，弹自己身上是之前的事情啊，之前。可是之后他进去的时候，当他这些都弄完了之后，他要带这个血进去弹在身座上。弹了之后呢，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这样子做了，就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所有的污秽都除掉了。所以第十九节那边讲到说啊，就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啊。所以赎罪日要做的那一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当大祭司这个做完了之后呢，表示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怎么样，全部被赦免。所以如果在旧约时代，你以前犯了罪怎么办呢？你就很紧张，这天一定要来啊！你犯了很多的罪，可能有二十个、三十个，但那一天之后呢，你所有的罪怎么样？啊，就一笔勾销了，哇，你就好轻松。所以大家很 欢喜快乐，对不对？
对，
就出来就欢喜快乐。
所以他一共谈十四次，是不是？
啊，谈几次？对，
先谈先做，然后信谈又谈十七次。
对，好，反正就是谈几次，就是代表一个完全除罪。所以大家过完除罪的时候就欢喜快乐，之后呢，第二天
又再犯罪，
而且又再等到这个每一年
都是亚当害的
啊，都是亚当害的。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做了挽回祭。你看，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也在描述那件事情啊。他说做礼拜的啊，我们看到有帐幕如何如何。那这帐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边有金香炉。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啊，一个叫至圣所第三节啊。那这些东西祭司进去啊，可是祭司进去，你看第七节啊，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去，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就是赎罪的那天，而且他进去的时候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啊，所以他自己也要先为自己赎罪啊。可是现在耶稣基督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他不是用山羊的血，你看第十二节，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呢，是用什么？自己的血啊！只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他一次做完，哎，就成了，对吧？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救恩完不完全？
完全
了，只要我们信就已经得着了啊。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耶稣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让我们的罪就得以完全，是凭着耶稣的血啊。但是除了耶稣的血，还要借着什么？人的信。如果回到这个二十五节那边看啊，要显明神的义啊。所以这个挽回祭的功效我们就了解了啊，它就是这个相当于在旧约赎罪日的那天所献的啊，所献的这个让人所有的全以色列全会众的污秽都除掉，所以以色列会众都被除罪了，好不好？
蛮好的
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来这边刻苦己心，没有向神来认罪悔改，你可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不可以啊。所以同样的，耶稣也是一样，耶稣的血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说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刚才我们读到有没有？已经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什么？相信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没有作用啊！你不接受的话，就没有作用啊！所以为什么要借着人的信？所以表示说耶稣的救赎已经完全了，他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洗去我们天良的亏欠啊，使我们可以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如果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讲，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他已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哈、啊。但是要凭着充足的信心，条件是我们要相信，相信的罪就得赦免。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罪就还在那里啊，罪就已经定了啊，然后就显明神的义了啊。所以因为借着耶稣做的挽回祭，使神与人和好啊，那因着人的信接受耶稣，就得着耶稣，耶稣他就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啊，所以神的公义有没有得着满足？得着满足啊。神的慈爱有没有得着满足？神的慈爱得着满足啊。所以这里从这里看到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啊，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啊，啊，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因为我们讲说神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哎呀，神啊，你怎么是公义的呢？我们看到很多人犯罪嘛，犯罪的人你为什么不审判他？
啊，会啊，将来。
将来啊，如果为什么现在审判他？因为犯罪的人说不定那个人不是犯罪的人，对。如果按照保罗，我们看保罗他是不是很可恶，刚开始的时候
对，
很可恶，这个坏人对不对，杀了我们这个很多的弟兄，神要不要把他击毙？
对
啊，没有啊，
他给人机会，神一直给人机会，
所以神就宽容，神给我们机会啊。因为谁晓得你这个江洋大盗以后不是变成那种善心的人士啊，对不对啊，大善人说不定啊。那如果他是大善人， 因为神已经看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了。从我们的眼光看是，哎呀，神啊，你好像是很不公义啊，你为什么不再审判这些坏人啊？可是神的宽容，对不对？神宽容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哇，神真是公义的啊！如果神当初把他不给他机会，把他击毙的话，啊，我们也没有看到不会有保罗啊。所以使人知道他自己唯一，他所做的尽都是公义的啊，他不会做错事情啊，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那这个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知道说，只要信了耶稣，就有了基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哪有没有可夸的呢？啊，没有什么可夸的啊。他说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立功之法？立功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是不是靠着行为呢？啊，不是靠着行为哈。乃是靠着信啊，信主之法，我们念的有点绕口啊。其实就是说是靠着行为的律，还是信心的律啊？我们知道这个法啊，那个法我们可以翻成律，可能比较好一点啊。到底是所以不是神的义所显出来的啊，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不是靠着人行什么律法啊。啊，因为按着律法，按着人的行为，他所做的没有什么夸口，而是借着信心的律啊。只要我们相信、接受啊，接受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基督。那基督他就是神的义，我们就得到神的义啊。所以这个就是称义的名证。所以我们能够就看明了啊，这个称义的名证就是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啊？是的，他也做外邦人，是因为神只有一位啊。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未收割礼的人为义啊，也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要称那未收割礼的人为义。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你要领受这个救恩，你要领受这个称义啊，在神面前能够称义，都是因着耶稣。
嗯，
好，犹太人是神的子民，对不对？
嗯，
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个义，他们也有律法的。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什么？你要相信啊！所以因信接受耶稣，外邦人也是因信。可是这个因信，这两个因信啊，在原文有点不一样啊。在原文，这个因信称那受割礼的那个为义啊，在原文是 by faith 啊，靠着信心或者是本于信 by 那个介系词。那外邦人的部分呢，在保罗所用的字是 through。所以这个是很奇妙啊，很奇妙。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律法，他们在盼望这位弥赛亚啊，他们也知道这弥赛亚这个事情。现在弥赛亚来了，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接受他就好了。对外邦人来讲，外邦人知不知道弥赛亚？知不知道有耶稣？也不知道啊。所以他要 through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你知道耶稣或者你不知道耶稣，都是要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因着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到现在都不能够称义啊。那他们有没有得救怎么样，我们不说啊，因为这个事情只有神才知道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啊，讲到说外邦人他们是借着信心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啊。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已经有了个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信心也建立在弥赛亚的身上啊，已经有这个信心了。可是问题是弥赛亚来了，你接不接受他的问题啊。所以他只要 by faith 就可以了啊，因为他其实信心，他们对弥赛亚都有信心，只是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还没有认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耶稣来了他们不信，他们就跌倒了。然后就提到说他们不信，他们就被折下来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的第11章20节啊，就形容他们是橄榄树，我们也是橄榄，但我们是什么野橄榄啊，他们才是真正啊正统血统纯正的橄榄啊。那讲到他们后来因为不信就被折下来啊，你看第20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啊，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啊，如何如何的啊。那其实他们啊，这个他们如果不是长久不信的话啊，他们还是被接上去，你看第23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犹太人他们还是对弥赛亚有信心，只是他们不承认耶稣，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 可是有一天他们会被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啊，会啊，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有一天他们都会认识耶稣。耶稣也讲说啊，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你们不认我，我就把这个地方让你们成为荒场啊，让你们的心保持在神里面的破碎跟柔软啊。但是末世有一天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我会再来。我会再来的时候，之前你们会承认我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得再见你们，不得再见我的啊，只等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啊。所以他们，我们相信这个事情，就是说犹太人在末世的时候啊，耶稣再来之前，他们都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我们，都是要信心啊，因为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啊。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最后的结论，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我们是把律法废去了？没有啊，我们是怎么样？因信坚固律法啊？为什么呢？因为因信称义是合乎律法的原则啊。因为这个并没有把律法废掉，为什么呢？啊，因为就像耶稣来了，耶稣来说，他有没有把律法废掉？没有啊，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什么？成全，对不对？他成全，所以耶稣有没有成全律法？他成全了律法，他完全做的事情是按照律法啊。所以虽然人没有达到一个律法的标准，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律法有没有成全？律法就成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行律法，人在律法的面前显得软弱啊。所以第八章的第三节，保罗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律法不能够让我们称义，对不对？它只能定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无助的情况之下，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这个我们都了解。然后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啊，但是一个条件，我们不随从肉体，只要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到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并没有废掉律法，不是因信废掉律法，而是坚固。我们一直相信耶稣基督，他成全了律法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哎，这个我们因着相信，我们也称义。所以律法的义，律法并没有违背啊它的原则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义，我们得到救赎。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称义的观念啊，就是要很清楚啊，很简单，义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信是让我们跟他连接，信的意思就是接受啊，接受他进到我们里面，因信有了他，我们就称义。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义是要因着信啊，借着耶稣基督，源头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条件是我们要借着信，你不信的话怎么样？就没有了啊。所以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我们都是要借着信才能够成为符合这个称义的要求。好，我们就讲到这里。